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我们知道在第十章的时候在上个礼拜我们记得当这个约书亚他们带着以色列攻下耶利哥城跟埃城了以后，当时你如果注意第十章是耶路撒冷王他聚集了其他的五个王，然后就要来攻打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结果不料这个基遍人他就跟这个以色列人求和。然后你从第十一章开始看起的时候因为这边有很多人的名当时的王的名，我们就不花时间在这个地方读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什么不花时间在第十一章一开始他说，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下面这些王。 OK， 那这些王我们就跳到第四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他说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我们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跟第十章有点点相像。第十章是好像这个五个王聚集要来攻打以色列人，第十一章有这个六个王或者是十几个王，他们也聚集要来攻打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说第十章是南方的，第十一章是北方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好不好？好，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们不去详细研究他们的地图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第四节，他说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他们人数多如海边的沙这个是以前所没有的。他这一次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人数多如海边的沙，不止如此，他们并且有许多什么马匹车辆。但是你注意看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呢是怎么样？他们都是走路的以色列的百姓根本没有什么马车，还有根本没有什么车辆所以他说这诸王会合起来在米伦的水边一同安营，他们在米伦这个地方安营在米伦这个地方安宁我写一下米伦水边OK， 在这个地方安宁。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哪里？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过？都忘记了对对对，基甲以色列百姓在基甲，因为他们没打完仗胜利的就回去什么？回基甲安宁。所以你要记得基甲是他们什么？他们可以纪念的地方，是他们第一次受割礼的地方，是他们什么这个轮去他们羞耻的地方。所以以色列在人在基甲，那米伦我们不管他在哪里这个中间至少有150公里中间至少150公里。那他们这边是步兵，这边有马车，有马又有车这么强大，那这边是步兵，而且150公里那你看我们从第六节开始他们准备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第六节开始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的这个全然杀了你，把他们全然杀掉。他说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所以你看把这个的蹄砍断，对不对蹄筋还有车辆把它烧掉。他说明天我必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第七节，于是这个我常常跟你讲过好几次了跟我们大家分享过好几次，于是就是英文叫 immediately， 就是不料，就是马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以色列百姓当神跟他讲说，我明天就要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你要去把他的马蹄打掉，你要把他的车辆烧掉，然后他们就什么根本想都不用想，于是。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于是两个字画起来，你画起来你就知道说什么，他们是马上行动，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怀疑或者害怕，因为神已经跟他说，你们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把他们杀掉了。 所以这第七节开始说，于是他们就什么就做了。所以约书亚率领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什么突然向前攻打他们。然后第八节他说以色列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什么米斯利佛马因或者是说直到东边米斯巴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一个人留下。你把那个没有一个人留下画起来没有一个人留下，因为这节经文这一章里面没有一个人留下有出现三次出现三次没有一个人留下。然后约书亚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砍断他们的马蹄，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你看他们在基甲聚集，对不对？以色列的百姓在米伦的地方有马有车，那他们这边是步兵，然后你看步兵居然可以走150公里你看看，想想看你走150公里走到米伦的地方都已经什么，都已经累了，但是他们抓住一个应许，因为耶和华神跟他讲说，我明天早上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们就是凭着这句话，他们没有二话不说，他们就往前走了，他们就往前走了，他们就往前走。所以他们到那个地方就把这个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那个地方整个都什么砍断他们的这个马车。所以你会觉得说，看起来神好像很残忍你把他们打掉就好，你为什么还要这看得很不太高兴好像什么马的蹄筋你把马的蹄筋砍掉。其实我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地方因为当时这个夏所那个地方这个王还有其他的王，他们对马他们是当作一个偶像在崇拜，好不好？他们当作一个偶像在崇拜所以当时的迦南人把战马当作偶像在崇拜，是一种异教的崇拜。我们一起来翻开列王记下23:11，好不好？列王记下23:11。列王记下23:11，他说：“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旁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有没有看到？向日头所献的马，所以他们当时的马是什么？拿来献给偶像的，把它当偶像的祭物在拜的。他说：“而且用火焚烧什么日车？有没有看到？所以他们日车就是太阳车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当时把马来拿来献给他们的偶像，然后他们还有这些车子，所以难怪这个神在这个地方说要把马的蹄筋打掉。有时候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以色列历史，不懂整本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经上面写的嘛，你不用再去读其他以色列历史，圣经上面在列王记下23有写，所以你知道了以后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他会把马的蹄筋打掉，否则的话，第一次看的人说：“哎呦，这个马又没有无辜的，你为什么把马的蹄筋打掉呢？对不对？你把敌人杀死就好了，你把蹄筋打掉。”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让我们很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时夏所这个地方，它是在北方，只有迦南从别的地方进入迦南的门户，所以我们知道米伦是在北边如果你看地图的话，是从黎巴嫩上面下来进入迦南美地的一个门户那上个礼拜我们讲耶路撒冷的王是在南边，是在加利利海的南边，对不对？现在讲北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神为什么要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夏所王为什么要攻打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进来了迦南美地，是神所赏赐给什么？给以色列的人，但是他们从北部大城就这样攻下来，想要把他们赶走那神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说，砍断这个仇敌所有一切的偶像除了这个之外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你要攻打他的话，你把他的马跟他的车断掉了以后这个是算是他们的什么 算他们的运输工具啊，运输工具，就好像说什么，记不记得那时候中国跟第几次世界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为了从别的地方来，为了日本军要攻打中国，对不对？然后把什么，把铁路炸掉，因为那些都是什么，都是运输的工具，或者是把从云南到印度的那个滇缅公路把它炸掉啊，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公路炸掉的话，它就没办法，敌军就没办法进来。所以一样的道理，你把它运输的工具给它炸掉，你砍断它的什么？它的 channel 啊。我想我们在座一些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是 channel， 它没有 channel， 没有管道，让仇敌没有管道，砍断他们的这些啊运输工具，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特别是在这个诗篇二十篇哈、啊、第七节那个地方说，我们不要靠什么，别人靠马，靠车，对不对？我们独独提耶和华的名，有没有看见？所以那时候你下次读到这节诗篇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别人靠马别靠车，你就不要只有想到说，好像靠马靠车是只是说哦，好像以那个撒迦啊，圣经上面讲说，不要靠势力，不要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只是想到那个程度说，哦，我们单单提耶和华。那时候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不要靠马？为什么不要靠车？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个马那个车其实是当时他们崇拜偶像所用的东西，所以要给它完全的什么，完全的除掉，好不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追赶他们的时候，耶和华将这些人哈、啊、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好不好？将他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然后什么？他们击杀，没有一个留下来，记得这句话，没有一个留下来。等一下我会跟你讲，没有一个留下来，还会出现三次哈。好，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跟仇敌在征战的时候哈、啊，要很清楚哈、啊，我们一定要什么斩草除根，哈、啊，一定要砍断运输工具。OK， 好，一定要砍断仇敌一切的通路，好，那我们啊一起来看生命记第二十章，在前面的地方，好，我们是在看约书亚，所以在生命记上次，我们来看第二十章哈，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二十章第一节，生命记第二十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啊，他说你看见什么马匹车辆，并且比你多的人民啊，他说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好不好？所以在这个之前，在生命记的时候已经有记载了，告诉他说将来啊，你出去征战，你会看见马匹，你会看见车辆，但是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马匹车辆是因为在列王记的时候才会出现说他们是什么崇拜偶像的东西，因为他们现在刚去，他们迦南人连看都没看过啊，对不对啊？所以以色列老百姓从来不知道迦南人，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他的马他的车是什么，是崇拜偶像的啊。所以这时候还是一样，我们要顺服神所跟我们说的啊。有时候如果我说万一啦，你再回去当时哈、啊，神如果告诉你说把那个马的蹄打掉，那我想我们没有看过，我们也不知道对方是那个马拿来当偶像拜的，那我们可能会跟耶和华神跟他 argue 了，跟他说哎，拜托啦，那个马又没怎么样，我们把它拿来骑也可以啦，或者我们把它留下来养，为什么把马把它干掉呢？把它蹄筋打掉又这么狠，对不对？好 OK，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神说什么就什么了。我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说什么就是，他说打掉就打掉了，你还不知道，但是告诉你说这个是坏的。那我们人最害怕的，我们人最担心最没办法接受的就是，这明明现在看是好，但是我们看不见，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不好，所以我们神说拿掉，我们说不要，不要拿掉，神说这个将来会对你不好，你说我不知道，我们还没看到啊，但是谁看到了？神已经看到了。所以马匹这件事情是对以色列老百姓讲起来，他们以色列，所以你很少看到以色列什么骑马打仗的这些东西，对他们当时讲起来是一个偶像的东西，好不好？好，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一般的马看，哈。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哈，啊，如果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们就向他们来攻击，哈，然后接下来，哈， 啊，这时候我跟大家啊，我想我在别的地方会分享，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在做属灵征战的时候哈、啊，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记不记得？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什么叫做属血气的？你我们都属血气的啦，哈、啊，我们都是血气的血气的身体的。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乃是于什么？乃是于那执政的、掌权的，还有那空中属什么属灵的那个恶魔来征战，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把马打掉，因为那个马也是属血气的。其实不是跟马打仗，也不是跟下属人打仗，而是跟他后面所拜的那个偶像来打仗，好不好？好。所以在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什么？摆设宴席。当我们愿意出去征战的时候，神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好，那你看这个图哈，所以。当他走近150公里跟米伦打仗的时候，哈，神在这个地方为他摆设一桌宴席呀、啊，对不对？那当时如果以色列人哈听一听以后，他说我不去打了，他留在这个地方，留下来，他吃得到宴席吗？他吃什么？我们常讲他吃什么，就吃便当啦。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勇敢的 confront， 就是面对。当你勇敢的，神叫你去的时候，你就去，因为神不是叫你去打，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圣经讲得很清楚嘛。他说我已经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了，你只是要去什么收拾残局就对了啦。所以神已经为你摆设一个大宴席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不去打，我们留在这个地方，我们顶多就是吃什么？当时玛纳已经没有了。啊，就是吃自己所种的，就像今天啊，有大餐你不去吃，你就留在家里吃什么？就是吃便当，就是吃便当。所以我们要享受神的宴席啊！怎么样享受神的宴席？我常常讲，怎么样享受？听话啊！一定要在敌人的面前才可以享受宴席，啊啊！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你要吃大餐哈、啊，你就要在什么敌人的面前，因为神在敌人的面前为你摆设宴席啊。你不到仇敌的面前，你就没有宴席可以吃啊！啊，所以这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必须出去面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第十一章所讲的，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抱怨说我们哈、啊、征战哈啊、哦，每天早上起床哦又要征战了，啊，明天早上起床哦又要征战了，啊，因为你本来就是当兵的嘛，对不对？啊，今天你有没有早上起来啊又要上班了？啊，早上起来又要上班了。人家还说有班上还不好吗？我们快没有班要上了啊！我们有时候有的人说快没有班上，你有班上，所以有的人早上起床哦，我又要征战了，征战不好吗？你不是当基督徒吗？那么你当基督徒当假的。所以每一个人早上起床，我知道很多教会很多那个牧师不讲这个东西的，哈，啊，福音派就是说哦，神爱你神，但是很多常常那圣经上面很多地方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人生当中很多征战，哈，在这一章里面讲很多征战，我慢慢继续来跟你说哈。然后在第十节哈，第十节你看哈，他说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哈，可见在这个之前他是什么？他是把夏所所有其他外面的兵通通打死了，对不对？一个也不留，记得一个也不留。但是他这时候第十节开始，他说后来他转回来了，啊，后来他转回来了，啊，他用刀击杀夏所王。他说素来夏所在自诸国中是什么？是为首的，所以你要把它画起来哈，啊，哈，啊，他在米伦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夏所，你们看到？哎，夏所在上面，在北边。然后夏所前面第几节告诉我们说，前面几节告诉我们夏所聚集一些王在什么，在米伦的旁，在米伦的水边，对不对？所以吉甲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安宁的地方，所以他们从吉甲到米伦把他们的马车全部什么，全部杀了，对不对？杀了完了以后，在所以在第十节的时候，他开始什么，开始进攻夏所，有没有看到？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讲说杀掉马的那个地方在哪里？在米伦的海水边，对不对？好，他现在进攻夏所了，好，他进攻夏所了，好，他说夏所在当时是诸国中的为首的，所以这个是老大，这个是老大，夏所是老大，哈，你记得哈，等一下再回来跟你讲为什么夏所是老大哈。他说夏所是老大， 哈，然后他说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点点点，这我们就不读了哈。然后第十三节的前面，正如耶和华仆人吩咐摩西所说的，所以他照着神所吩咐的哈。然后第13节哈，他说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城都没有焚烧。除了夏所以外啦，其他的城以色列人都没有把它烧掉，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哈。你看哈，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哈，其他的什么，其他几个王都在旁边，对不对？这些城哈，所以约书亚把最大的给他什么杀掉了，他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一个人留下，但是在米伦的水边，但是他在夏所的时候，他却只把什么这个最大的城烧掉，其他的他没有动，其他的他没有动哈。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那个哈，等一下再来讨论哈。然后14节他说，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哈。那你突然间看的时候，在还没有信主的人看，他说哇，那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好坏啊，哈，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好坏，因为你把人家攻打完了以后，你把这些东西夺为掠物。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什么叫做夺为掠物？你如果说来丁先生，你到他的 office 去，然后你把他的东西拿起来，这代表什么？代表你对那个东西你有什么所有权？虽然是他的，但是你有所有权，对不对？所以他夺了他的东西以后，我们今天代表说什么？你有所有权，对不对？那这个所有权谁给你的？他到了下所的城边，夺了他们的东西，代表着所有权。所以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哪有这个能耐可以去夺人家的东西呢？乃是因为什么？神已经应许他，迦南美地是神所要给他的。弟兄姐妹，其实这是一个神的应许，神应许这个东西是要给你的，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没办法了解啊。如果你活在当时的话，我活在当时，我没办法了解，还情有可原啊。但是我们今天没办法了解，就有点点什么，就有点点吃不开了。因为其实圣经上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在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在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会来。我说旧约的人啊，那我们从今天看，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而且他已经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他也复活了，他也升天了，还将来还会再来，对不对？所以对我们今天讲起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是神已经把那个迦南美地，把得胜的地方已经赏赐给我们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很清楚哈，啊，所以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讲，哈，他们对迦南地拥有权柄，听清楚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对迦南地拥有权柄，啊，这时候神告诉，所以约书亚哈，其实约书亚这个字哈，在希伯来文哈，就是跟耶稣同一个字了。那我们为什么说耶稣呢？为什么当时说这个约书亚？因为在新约的部分我们翻成耶稣是这个希腊文啊，所以希腊文叫做耶稣，希伯来文叫做约书亚，所以约书亚记也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神用约书亚记来预表着他为他的百姓征战得胜，把那一块他所征战来的交给他的子民，好不好？所以你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神也为你征战，啊，把该得之地已经交给你了，好不好？好，那你看哈，这个下所哈，这时候哈，他只攻一个城，其他不攻哈，所以约书亚哈就好像哈，看起来哈，好像是什么杀一儆百一样，对不对？杀一儆百哈，啊，那其他的地方哈，其实还有其他很多城哈。他要留给各支派哈，自己去什么把他们夺回来。约书亚当时只是做一个什么，做一个 symbol， 做一个好像一个杀一儆百的工作哈，把下所这个东西哈。所以你看今天下所预表是谁？对你讲起来，今天下所预表是谁？预表着魔鬼撒旦。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耶稣已经战胜了那个下所，对不对？但是今天哈，还有很多的小的这些喽啰们是交给谁了？交给你们了嘛，交给我们了嘛，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所以神已经为我们征战得胜，他把地图分给你们了，他把最大的给他杀掉了，然后告诉你们说哈，你们将来你们还是要什么继续的征战。所以基督徒不征战的话，我是觉得说有点可怜呐、啊，啊，有点可怜。我等一下告诉你征战的事情哈、啊，我们继续讲下去哈、啊，我们继续讲下去哈、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翻到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就翻过去下一页，十三章第一节，他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什么？你年纪老迈了，下一句话哦，画起来，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什么叫做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已经告诉他说哈，我只把夏甲打掉了。耶稣亚，你已经老了，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并不是说神在告诉耶稣亚说，哎呀，你还有很多 homework 还没做了，而是告诉他们说什么，虽然你已经年老了，你已经把夏所打掉了，但是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要交给这什么十二个支派，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什么，都要去做这些什么，把地图征战得胜，把它得回来，好不好？好，所以你继续看哈。他说这个地方哈，他说啊、翻到下一页，翻到下一页哈。他说，他就把他们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一个留下来。你再把它画起来，有没有看到？又有一个字出现了，没有一个留下，没有一个留下。所以你看哈，当时的约书亚在打下所的时候，没有一个留下，所以这是第二次，有没有看到？第一次讲说没有一个留下是在什么米伦的水边，第二次没有一个留下是在哪里？下所城，下所城。但是神啊，耶和华嘛，那个耶稣亚却留下一些其他的城，并不是说他不去攻打，而是把他们这些城留给他们的这个下一代啊。所以你看第十五节哈，他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那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你看那个没有一件跟那个没有一个留下是一样的字，好不好？好，只是说他的那个有一个同样字，就是没有一个的就对了，好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时神吩咐摩西，摩西吩咐约书亚，啊，那约书亚就什么照样去行，这就是我们征战得胜最大最大的秘诀啊！这个征战百战不胜的最大的秘诀就是什么？永远不懈怠。他说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没有一件懈怠不行。那如果说今天你跟我呢？你看哈，啊，你看哈，这个神，对不对？不要讲，先不要讲这，我说 A 吩咐 B 的。张三吩咐李四，李四吩咐王五，结果呢？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上面有那种游戏？我拿一张纸给你看，你看完了又表演给他看，他表演给他看，那我最后问他的时候，跟我第一次给他看的完全两回事。因为什么？张三跟李四讲说你要这么做这么做，李四跟王五讲又什么又变质了，所以李四不见得会顺服张三，不顺服那个张三的，对不对？所以一样的道理，今天神把他的话给在圣经里面，对不对？然后借着圣经啊，外面有很多属灵的书籍啊，外面牧师又讲很多的道啊，主日学老师教很多，但是经过三层了，你还会懈怠不行吗？我们都什么？我们在中间就已经dilute掉，dilute掉就灌水了。就冲掉了，就已经没有了。但是他这边属灵的征战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哈，我们必须要哈，啊，不能懈怠，我们做属灵的征战要继续的往前走，好不好？然后第十六节哈，因为我今天要留一些时间跟你们讲属灵的征战，从第十六节他说约书亚夺了那全地点点点，就是三地全地，这我们不用读了哈。然后到第十八节，他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他们联合这些诸王，他说征战许多年日，啊，许多年日，到底这个许多年日是多少年？许多年日，许多年日，这一个，啊，如果你有机会的，你翻到下一章哈，十四章第十节， 你翻到十四章，就下一章，十四章第十节，十节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第十一节的前面几句话。他说：“如今我几岁了？85岁。”那你看第七节哈，他说：“耶和华的神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时，那时我正几岁？40岁哈。”你看我算给你看哈，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到底花多少年日在迦南哈。他当时去约书亚跟加勒不是去上那个去窥探当探子吗？他做探子的时候他40岁，对不对？那探子的时候他们开始从家里从那个地方开始往回走，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几年，38年，对不对？啊，前面出埃及一年，后面进迦南过约旦河一年，所以中间绕了38年，对不对？这加起来多少年？78。那他现在几岁？85岁减78，所以他讲话的时候他几年？这中间多少？7年。所以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在这个什么迦南的地方跟仇敌征战了多少？7年，征战了7年。你讲征战7年好像很简单哈，但是我告诉你哈，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呢？因为哈，他们不是刚过去年才刚过约旦河吗？他们有没有东西可以吃？没有了，玛纳已经停止了，玛纳已经停止了，所以他们必须吃当地的土产，对不对？那征战7年哈，他们有时间耕种吗？他没有时间耕种啊，天天都在打仗啊，不是南方打完北方，北方打南，就是这就是通通的。所以他们征战7年，我告诉你哈，神的恩典，我不晓得他们吃什么了，玛纳没有了。对不对啊？那征战得胜哈，所以我告诉你哈，再一次讲到什么，你可以很简单的思考到诗篇23篇呢，在敌人的面前为他们摆设宴席。阿们。我们不知道他吃什么了，但是我相信一定有 physical 的东西可以吃，一定有东西可以吃的啦。但是让我想到在敌人的面前他为他摆设宴席，他征战了7年。你要记得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在约旦河的这个西边征战了7年，啊，征战了7年哈，所以这些他说我征战了许多年日，在这个我们再回来看第十一章，就是7年。接下来他说，除了基遍人之外，没有一层与以色列人讲和，所以基遍人就是 the only one 哈，跟他讲和，唯一的跟他讲和就过了哈。他说其他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所以他们这7年当中夺了很多城。第20节，这些很难懂。他说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跟以色列的征战，好像他们被什么剑被杀灭，不被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如果你把他当成哈这些王哈当成你的邻居哈，那就不对了。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爱我们的什么邻居，对不对？你会把你把他当成是说你现在你的这个最讨厌的那个人哈，哎，也不对了。神告诉我们说什么？要爱你的仇敌啊，对不对？啊，要拿一杯凉水给小子喝。这个地方不是在讲这个，记不记得他们当时把他们从这个以色列带出来的时候，他说法老不让他们出去，对不对？然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耶和华使法老的王法老王的心刚硬。啊，什么叫做使法老的心刚硬？他不是说本来法老王心本来很软，那耶和华神过去就把他弄硬，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耶和华他是告诉我们说，法老王当时的心很硬，但是耶和华神任凭他硬，任凭他硬，好不好？听懂我意思吗？啊，听懂神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告诉我们，其实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一些仇敌哈。所以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的心里刚硬，因为仇敌，神就是要把他们灭掉，对不对？哈，所以神让他们心里刚硬，来跟以色列人战争，好叫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仇敌被什么杀尽。他说不蒙怜悯，并不是代表说那些人不蒙怜悯，而是说那些拜偶像的不蒙怜悯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为什么要把那个马的蹄打掉？好，你那个地方想得通，这个地方你也想得通，好不好？好，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哈，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好，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我们继续讲，就第21节开始哈。当时约书亚来到江山地那个地方点点点哈，然后后面他说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有没有看到？ 然后他说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都毁灭了。第二十二节，在以色列的地，你把画起来，哇，这很重要，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只在加萨、加特和雅什图有留下的。他说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的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照以色列的支派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好，这时候我要跟你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说当时哈有一个族叫做什么啊，我把这擦掉啊，他说亚纳族，你知道谁是亚纳族哈？亚纳族的人，亚纳族就是当时哈这个摩西跟这个啊这个啊不是约书亚跟这个加勒，他们跟十二个探子，他们去上面看到的哦，那个他们就像高巨人一样，他们是伟人，我们是蚱蜢。那几个十个探子不是回来这么说吗？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人？哎，就是亚纳族，就是亚纳族，就是那种人高马大的那种。好，所以当时哈，这个十二个探子去看到的哈，就是亚纳族。所以亚纳族人哈是以色列人最怕最怕的敌人。啊，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亚纳族是当时以色列进了迦南美地以后最怕的敌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哈，这个约书亚哈把所有的亚纳族人全部剪除了，全部杀尽了。所以在二十二节你一定要画起来，他说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亚纳族，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啊，什么撒迦那个地方你不用记，他说有留下的。什么叫做有留下？什么叫做没有留下？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个地方啊。今天我说谁是以色列人，我们讲过哈，我们一起的来，谁是以色列人？都没有人举手啊，啊，谁是以色列人？就是我，你就是以色列人啊，你信主的大家都是以色列人。那神现在给你一个很大的应许，叫做什么？他说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人，你最怕的就是亚纳族人，但是在你做以色列人的全地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以色列，那你还怕什么？你听懂啊？对不起，我们听得懂哈。你看哈，所以在我们属灵的范围之内哈，没有，就是说我写一个哈，在境内跟境外。什么叫做境内跟境外？境内就是你的 territory 里面，就是说你这一块里面叫做境内，这个叫做境外，外面就是境外。他说在境内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但是在境外有没有？讲直一点的哈，在教会里面没有亚纳族人呐、啊，但是你到外面世界哈，告诉你还有没有？还有，他还有留下的。弟兄姐妹，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境内他没有留下一个。所以你今天说哦，我好像很多仇敌，那可见你一定是在哪里？你一定在境外嘛。你要在境内的话，神已经告诉你说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没有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留下，全部都杀光了啊，全部都杀光。意思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就说境内就好像 in the Bible， 在圣经里面，你在属灵的光景，你在读经里面，你就不会有仇敌了，你就不会有这些亚拿族人了。但如果说你在圣经外面不读经不知道，他跑到外面去，就还有什么？还有亚拿族人了，好不好？好，所以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在境内没有一个剩下的啊，但是他在外面有留着啊。那我们不管这个加萨哈、啊，不过如果你要记下来，我告诉你哈，那个参孙哈啊，就是在加纳的地方他失败了，加萨的地方啊。等一下四世纪会讲到参孙，好，我们下次讲四世纪的啊。所以就在那个地方有什么？有那个亚纳人，就亚纳族。那你知道哈，后来大卫哈，那个什么啊，那个大卫当时不是用那个弹弓啊，还有石头啊，打掉那个耶哥利亚，对不对？那哥利亚为什么被他打？因为哥利亚之前把这个约柜掳去，犯了很多的事情。你知道哥利亚是什么人吗？我想很知道，哥利亚是巨人嘛，所以他是什么人？亚纳族人呢、啊，非利士的亚纳族人呢、啊，哈。所以一样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当时没有把他杀掉，乃是因为他们是在境外。他们是在境外，所以在四世纪的时候，在列王记上，在撒母耳记上，他们回来攻打， 但是很清楚的，神说我把迦南美地赏赐给你的时候，迦南美地的境内没有一个。所以神今天把教会赏赐给你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亚纳族人。阿们。在你灵修祷告的当中没有，意思是告诉我们，但是外面还有，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神的百姓，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好不好？好。所以接下来他说，这样约书亚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夺了那地，就照了将所有的支宗派将地分给他们了。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时候开始分地啊？当亚纳族人全部被消灭掉的时候开始分地。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一个教会里面所有这些仇敌被清除掉了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亚纳族人的时候，教会得胜了以后，教会才可以开始来承受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产业。阿们。所以教会里面如果还是这样子乱哄哄，有亚纳族人，有这样这样这样的话，没有办法承受产业，神的产业要给你，你没办法领受，因为里面还没有清掉，里面还没有清掉。我现在讲，那你会说，哎，那刚才你不是讲说教会里面没有亚纳族，那个是神 idea case 的这个教会。但是我现在讲说，你人所聚集的地方，如果里面还很乱的话，你没办法承受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有时候，哦，有时候先知的言语来说，哦，你们这个教会或1000人的教会，500个人教会，哇，大家很兴旺，很高兴。那之后等了6年10年，怎么都还没有呢？并不代表说神不让赏赐你那个1000人的教会，并不代表说神赏赐不赏赐，而是说什么，在这6年10年来，你们还没有把亚纳族人在自己里面的亚纳族人清掉，好不好？你没有办法清掉的话，我们没办法清掉，我们就没办法承受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意思在这边很清楚。所以还没有清掉，没有清掉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宗派就没有办法来分地为业。所以他把它清掉了以后，在第23节告诉我们说，他终于可以分地为业了。好，所以接下来他说，于是国中什么没有什么没有战争了啊，没有战争了。但是我告诉你，真的没有战争吗？你会觉得说，哎呦，那今天我们不是还牧师刚才讲说很多的属灵战争吗？其实最主要的告诉我们说，在当时就好像在预表今天的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什么敌人，他把最大的什么这个下索，他把最大的撒旦魔鬼已经打败了 ，OK， 然后其他的他留给这些个别的小战役了，在教会外面的小战役啊，弟兄姐妹，不是在你教会里面的小战役所以不要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跟外面的魔鬼打仗的时候说我是外行的跟自己里面的弟兄打斗的时候这我很内行所以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其实他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把一些其他的战役留给我们，是要我们去征战。他把地分给你了，你拿了地的人就要去征战否则你就不要拿地了。那你要享受迦南美地，所以在第13章第1节，我们刚才所说的约书亚年纪老迈，对不对？但他跟他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些未得之地不见得是约书亚的责任，因为他年纪老迈了，还有很多他的地还没有得回来，乃是因为把这些土地分给12个支派，让他们去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继续讲到下次我们看到说开始分地的时候就好像我画给你看我现在先画给你看就好像说我们在这地方得胜了，对不对？然后我们拿一张纸12个支派我们这边有12个人然后来分你分这一块，你分这一块，你分这一块，你分这样。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只有纸上谈兵了。因为如果你是那一组，你犹大族，你分到这一块，你是说这一块我还没去过，当然还没去过我分给你神说我分给你，你当然还没去过那你是流便，你分到这一块我也还没去过，没有一个人去过，乃是因为告诉我说，我把这最大的杀掉了。但是我叫你去这里的时候，你这里面的东西你自己要去什么？你要去清除那些地你要去得回来。所以他说未得之地还多约书亚只有得这一小块，把下索啦，把这些刚才耶路撒冷这些得掉，但是也还很大，这十二支派所留的地方 啊，你要去读，意思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什么战胜了那个最大的仇敌了，那个老大已经把他干掉了，下属啊，刚刚我叫你画起来啊，对不对？我们不是画起来了吗？下属是那个最大的城啊，他把最大的城拉掉了，然后他就算得胜了，然后把以色列人所地里面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些亚纳族人全部杀掉。所以这里面啊，虽然还有其他零零星星的战役，但是这里面以色列人族已经没有什么，没有亚纳族人了。所以没有亚纳族人，他把地分给你，但是 you still have to do your job， 好不好？所以有没有还有没有征战啊？
有，
当然有。所以有些人不太敢讲属灵征战，那你不讲属灵征战，那个地得回来干嘛？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讲，我花多一点时间讲，第十二章哈，我们很快讲过去哈。第十二章哈，重要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哈，你看第六节，他说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耶和华摩西将他们第四给什么？流变加德和马拉西半支派。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两个半支派他们不过来，但是摩西跟他说，那你至少你要跟我们过去打仗，打完仗以后你们再回家吧，再回去你东边，对不对？所以他把东边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讲约旦河东边的，那有两个王，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叫做这个西宏啊，就是在第二节的中间，一个叫巴山王，叫做二、哦、那个字也不好读。嘿 ，OK， 好，然后完了以后，从第七节一直看到第二十四节，就开始讲约书亚了。哈、啊，他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什么河西，所以你看哈、啊，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在讲哪里？河东。从第七节到第二十四节是在讲什么？河西，对不对？好。一个讲河东，一个讲河西。河东是谁杀的？谁夺回来的？摩西。所以他杀了几个王？两个王，对不对？然后第七节到第二十四节是谁杀的？
约书亚。
他杀了几个王？
很多个。
第二十四节他说是什么？总共三十一个王哈。你看哈，总共三十一个王。从人的角度看哈，好像摩西是不是好的领袖？好领袖。那你又跟着摩西下面，你好不好干？我告诉你，不好做。就好像说，前面已经是什么一个公司的 revenue 已经哇很，那你接下他的 CEO， 哇，这下子什么？你一定要超过他，啊，你一定要超过他，否则你不好做。那前面如果平平的哈，那你很好做，好像说对不对？就好像说，其实教会也是一样，如果前面的牧师做的so平平的，那你接下去的话，你可能让他复兴。当然也是神让他复兴的了，但如果前面说哇，整个教会哇上千人上万人，然后接下来换你进去了，那时候我看好像如坐针毡了，因为万一变成900个，人家本来是1000个，所以约书亚，我之所以会告诉你说第十二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你看第十二章为什么不写在第十一章前面啊？第十二章为什么不写在第一章、第十一章前面？因为这些东西哈，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十一章是在什么？在征战。那十二章是干嘛？十二章是在记录啊，记录他们得胜的。好，那你看哈，征战的时候，你一边征战一边在讲说，哦，我已经征战这些，没有这回事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对不对？啊，你不能一边征战一边开始记录你哪里得胜。所以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征战得胜完了以后，分地了，然后再来开始什么？记录哪里得胜啊？所以千万不要在征战的时候一边征战一边记录。哦，我剩一个，我剩两个，我剩三个。你的 mindset 永远在记录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看清楚前面，你还在征战，好不好？就没办法看清楚你在前面还在征战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人常常问我说：“哎，牧师啊。”这些哈很难记，这些网很难记。我说哈，你干嘛记这些网？啊，这些诸王哈，我告诉你哈，不用记。虽然圣经上面写的，但是圣经上面是要记录那个历史，告诉我们说他曾经打败这些仇敌。但是今天这些仇敌在你我的心目中，他是当灭之物。阿们。我们是不是这个之前我们有看到亚干有那个当灭之物，对不对？有哪一个人可以 把三十一个王从头到尾背出来？没有。但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十诫从头到尾背出来？整个十诫，我相信我们需要花时间背那个十诫，不要花时间背这个三十一个王。阿门。你不要花时间背这三十一个王，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都是当灭之物，神已经把它灭掉了，那你还把它捡起来背干嘛？啊，好不好？神已经把它灭掉了，好。所以最后我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讲，跟大家分享。那你会问我说，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什么叫做属灵上的征战？我们刚才讲说，整个约书亚第十，在这个时候已经一半了哈，一半了。再下来就已经分地，下个礼拜开始你就看到哦，分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对不对？我们刚才看分哪里哪里，对不对？好，但是你要知道仇敌哈，你要知道仇敌，其实仇敌。如果说仇敌今天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会什么？你会反弹，对不对？那他开始要骗你，拿一个东西在骗你的时候，你至少还会分辨，因为你至少是基督徒了，不像当时的夏娃一样，对不对？但是不就是来引诱你的时候了，来引诱这个东西，哎，要不要给你吃哦，很好吃哦，那你会说哦，不要啦，这个不好啦，世界上面的说，哎，这个来买 Lotto 啦，这个这时候是1000万啦，或1亿啦，那你会知道这是对我的诱惑，你还可以拒绝，对不对？但是仇敌常常不用攻击的，仇敌常常不用诱惑的，仇敌常常是什么？仇敌是什么之父？谎言之父。仇敌常常用谎言，我们常常被骗的不知道。那仇敌怎么样骗我们呢？仇敌骗我们的心思，骗我们的心。我们的脑哈，我们知道很多圣经上的知识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圣经上的知识哈，所以这是你的脑哈，有真理在这里 ，truth。那仇敌骗的 information 这样子进来 ，info 从这边进来，然后我们就说 take action， 在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当他骗你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当他来攻击的时候，我们会反应；当他来引诱的时候，我们会拒绝。但是当他来骗的时候，我们没反应，我们没有反应，所以仇敌常常会在你的身边骗你，哎呀你不行啦，哎呀你很糟糕啦，哎呀我实在是很软弱，常常很多弟兄跟我讲说我很软弱，我说谁跟你讲你很软弱？我常常听到一个声音，我很软弱，仇敌欺骗你的，啊，我比不上人家啦，你看20年了，人家都那样那样，我这是都是仇敌的欺骗，一个人被仇敌骗了以后哈。还不知道他被仇敌攻打哈，你帮他，他知道哦，我受伤了，你帮我负伤。他被仇敌引诱的时候，你把那个引诱的东西拿走就好了。当他被骗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他还出不来的时候，他永远一直被骗下去，好吧？所以仇敌是骗我们的什么？骗我们的心思哈。这个我们真理我们都知道，但是真理跟心思他就跳过了，他就跳过去了。其实哈，那你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才知道那是仇敌的骗呢？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那是仇敌的欺骗呢？你说如果你告诉我说那个是仇敌的欺骗，那我就知道那个是仇敌的欺骗，我说那废话了，我也知道了。那仇敌就是装作的，他让你不知道他在骗你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在骗你，对不对？那你说那圣经上面为什么不写呢？你们发觉圣经上面讲到魔鬼撒旦哈，他不讲 detail， 他只讲什么？只讲原则，对不对？仇敌像遍地游走的狮子，想要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他告诉我们要什么啊？我们要警醒，对不对？啊，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什么？凭着信心去抵挡。他没有叫你跑呢，他说凭着信心去抵挡呢。所以我们再讲回来，其实圣经上面很清楚的，其实就是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的哈，好 ，OK， 这个。你如果拿一张伪钞出去买东西，被 FBI 被警察抓到，你知道 FBI 为什么知道那张是假钞吗？
因为他知道真的东西。
哎，对，因为他很清楚知道真钞，所以他看到这张是假钞，他没看过，所以他这张是假钞。所以那个 FBI 在里面专门研究，他们没有说把，当然他会也会有几张假钞在那边给他看的，他不会把。假钞，他不会天天在研究假钞，他是天天在研究什么？
真钞。
真钞，哈利路亚。所以你要他天天研，因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摆上假钞的时候，他永远研究不完，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外面永远一直有新的假钞出来， 听懂我跟大家分享的吗？所以如何来辨别什么叫做仇敌的攻击、仇敌的欺骗、仇敌的谎言？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啊？唯一的办法就是认识什么？神。你多跟神亲近，多认识神，你自然而然就会认识，哎，这个好像不是神了、啊、那就是什么？就是仇敌。所以常常很多人哈去研究一些其他的东西哈，我是觉得你多花时间研究圣经 is better than anything else。 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讲吗，说这些王哈，你不要去研究这些王哈，因为这些都是假的哈。所以你研究王哈，倒不如研究什么？研究圣经的真理。所以最主要哈，告诉我们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啊，他说他按着他的自己的名把他的羊叫出来，对不对？他在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那个地方哈，好，他说羊不跟着生人走，他必要逃走。所以羊哈看见陌生人来的时候，他就逃走了。所以你羊，我也是羊，你也是羊。我们今天要认识谁？认识那个叫我名字的那个牧者。除了他以外就是什么？就是生人。我们不用去认识生人，因为生人每一天都会有，陌生人每一天都会有。所以我们只要看见我不认识的，我就不要什么，就不要跟他走，我就逃走。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告诉我们说，牧人照着我羊的名字把他的羊叫出来，但是看到生人就逃走。所以如何认识仇敌，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多认识神啊。因为圣经上面哈没有写太多关于魔鬼撒旦的，最主要是让我们知道说你要花时间在认识真理上面。除此之外哈，仇敌的运作方式天天在变，时时在变，刻每一秒钟都在变，好不好？那你说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咯，就讲好咯哈，然后再下来你说那我们怎么样去，你怎么知道征战就会得胜呢？那我告诉你说，其实这场战争非常好玩啊。你有没有看过一种战争，说我们现在去打仗，但是还没打之前他就跟你讲说你已经赢了，你跟人家下棋，对不对？你跟人家下棋，他说这盘棋你连第一步都还没开始走，他就跟你说你这盘棋赢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他已经告诉你说他已经得胜了，只要你靠着他你就得胜，阿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哦，第一个我们不认识仇敌，那我现在已经教你说不要去认识仇敌，你要认识什么？认识真神，其他的你就知道是仇敌。那你说那我怎么征战得胜呢？我告诉你说，你不用想着征战得胜，因为你已经得胜了，就是说你的过去是已经得胜了，好不好？所以唯一的办法哈，就是什么？诗篇上面告诉啊，不，箴言上面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中文写的比较好了，写一个敬畏哈，其实原文是说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畏就是 fear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 就是害怕敬畏，就是畏耶和华。那很多人现在是什么？不怕神的呢，但是很怕魔鬼。但是我告诉你，怕魔鬼哈不是智慧的开端，要怕神啊。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怕神呢，做一些事情哈，哦，我真想说，比如说我想想说，哇，真不知道说他50岁的时候会怎么样，60岁会怎么样，70岁会怎么样？因为什么？神会惩罚的，因为我看很多了，神会惩罚。不要以为你今天，哈，因为他碰到魔鬼很害怕，呼跑哦跑哦，哦魔鬼攻击我了，攻击我了，很害怕。但是讲到神啊、哦，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他说没有啊，我很怕神呐、啊。但是从讲话出来，说从动作出来，就看见说其实不怕神呢，不怕神呢。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敬畏耶和华，是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好不好？好，那这个地方我们想说很重要一件事情，说约书亚记一直告诉我们哈，至少写个7-8次，他说什么？你要什么？刚强壮胆。所以我们碰到仇敌来的时候，我们要刚强壮胆，有没有道理？有。那什么叫做刚强壮胆？难道你不会害怕吗？你会害怕吗？不会害怕的人举手。我想我也会害怕，大家都会害怕。因为如我再讲一遍，如果没有害怕就没有勇敢。在你的人生当中，如果未曾害怕过，那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勇敢。勇敢并不是代表我们说勇敢就没有害怕，而是说勇敢是什么？当你在最害怕的时候哈，你知道 采取什么措施，这个叫做勇敢。这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说我们在害怕的当中，我们很能够果断的 make a decision， 说我到底是要站在境内还是在境外。当我在境外的时候，我害怕吗？我告诉你，每一个都害怕。当仇敌攻击，仇敌为什么攻击你？因为我在境外嘛。我在境内的时候，仇敌可以攻击吗？再讲一遍，境内在以色列人之地没有一个什么亚纳族人留下，所以害怕一定是什么在境外。所以当害怕的时候，你要勇敢是什么？你要跟他征战，因为神交给你的这些小小的战役，你就要征战，对不对？你说啊，那我万一输了怎么办？ No， 你还没征战，神就告诉你已经赢了，对不对？那说那我赢不了呢，那赶快到境内里面来。如果你发现你是在境外的话，啊，所以今天在十一章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些信息，就是说刚强壮胆是乃是告诉我们说，你会看到仇敌，所以神告诉你刚强壮胆；你会害怕，所以我告诉你，神告诉你说要刚强壮胆。如果你每天都没有碰到仇敌的话，或反过来说了，你都没有被仇敌欺骗呢，啊，你知道第一个被仇敌欺骗的就是谁？就是夏娃嘛。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没有仇敌了，没有仇敌啊！我们教会不讲仇敌，不讲属灵征战，我们是讲神的爱。然后说，那你怎么去解释那个夏娃被仇敌欺骗呢？他跟他讲说不可以吃，他说不一定，他说吃了会一定会死，他说不一定会死，他说哎不可以吃，他说他加上一个还不可以摸呢。他说神说难道不可以摸吗？神都是什么欺骗的？所以你看，如果夏娃有真理，他说不可以吃，那他说不可以摸，哎，我没听说过摸呢，上帝没有讲说摸不摸呢，哎，可见你是什么？你是仇敌。他说不一定死，没有，神告诉我一定死，哎，可见你是什么？你是仇敌。所以我们要什么？还是一样认识神，你不要去认识那些撒旦，你永远认识不完的了。就好像做假钞的哈，他天天在干假钞了，他有新的版本出来了。改天哈，他那个版本上面可能不是那个一块钱，不是 in George Washington， 那就是更离谱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仇敌在我们的征战的当中，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今天神已经为我们征战得胜，而且什么，没有一个人留下。如果你在以色列人的地境内的话，阿门，千万不要跑到境外去，阿门。所以神今天有没有分给你这个迦南美地分地为业啊？有没有领受到？有。你既然有领受到的时候哈，是告诉你什么？那个应许还没有，你可能还没有去拿到，但是你要去拿到，你必须要有什么？有些征战，这些小的战役要靠你。但是你知道，在这个地方亚纳族已经拿走了，已经拿走了，这些下索已经不见了，亚纳族人也没有了。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每一天早上，如果你早上起床啊，哦，今天好，哦，非常的挺快，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思想拿掉了，就是这样的一句话，那个就是一个征战呐，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哈，哦，对，顺便跟你讲哈，啊，很重要，再花一分钟两分钟，有一个是叫宣告，对不对？一个叫心思，人是跟着哪一个走？心思走了。但是心思跟着哪一个走的？你自己的宣告。所以这两个一定要 combine。 有些人哈，天天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仇敌离开，然后哦，心思确实跟着仇敌走了哈，天天宣告，然后天天跟着仇敌走，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宣告。很多人哈，心思很不好哦，天天说全世界都不爱我了，我妈妈也不爱我了，我先生也不爱我了，我儿子也不理我了，什么什么好。那这就是你的心思。那牧师去的时候叫他告诉什么？要宣告。所以我刚刚讲说，你早上起床心情不好，那是仇敌对你的攻击啊。你今天说哦，我今天看到我老板很气他，哎呦，仇敌攻击你，你老板有什么好气的？对不对？你改天换个工作，又换个另外，你又气那个老板了啊。就是说人的恨是撒旦给你的，你讲其他的没有用，讲其他说哦，耶稣爱你呢，不会改变他的心思意念。当人的心思不对，他的 reaction 就不对，他的动作就不对。即使他心里有很多的什么会背经文啊，都没有用。所以最后就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在你在我的 territory 里面，在我们的境内，不再有亚纳族人。阿门。 如果你还有亚纳族人的话，我告诉你哈，我们哈，包括我如果还有亚纳族人哈，我没有办法承受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产业。因为圣经上面记载，在第十一章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当他把全部打掉的时候，他才有产业要什么分给他们。那我们人呢，哦，一信主就要什么，还没有属灵征战，还没去打仗，就哎，牧师啊，你不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吗？那我的水牛在哪里啊？我的水牛在哪里哈？啊，你知道那个永生哈，永生哈，因为久了以后这点不见了啊，永生就变成水牛了，下面一行也不见了。所以第一天受洗就要来跟耶稣说，我的水牛在哪里？因为他想得到产业，但他还没有征战。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征战得胜了以后，那个产业才拿。所以在你的家里面，如果夫妻之间、小孩子之间还有亚纳族人的在里面的话，你没有办法来领受神所给我们的产业。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因为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征战得胜。我们相信在以色列人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境内，在我们家里面，哦，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我们都已经不再有亚纳族人了，他们就要来承受神所赏赐给他们的产业。所以这时候你来祝福他们，为每一个人来祝福祷告，你让他们今天回去，在家里面有任何的亚纳族人，完完全全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斥责掉。哦，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多少年日，在我们信主几十年来，我们还没有享受你产业的，我们真的是没有抱怨神你为什么没有赏赐产业给我们，我们只有看清楚自己家里面还有没有亚纳族人。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真的是从我们做牧者的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把下所打掉了，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把亚纳族人打掉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留下，这就是神你给我们的应许，你要分我们为分地为业，要赏赐给我们迦南美地，让我们一起同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领受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